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发展和世界的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实现中国梦。有观察人士说，这并非习近平首次谈全球治理。他访美期间曾经说过，全球治理体系由全球共建，不能由某个国家独自掌握。那么，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是否意味着中共打算抛弃韬光养晦的政策呢？中共打算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时事大家谈首先将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胡平。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胡先生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说谈到这个习近平提到的这全球治理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现在习近平正在对英国进行的为期4天的访问。那么我想请两位来谈一谈各自的感受，就是说呢这次呢他访问，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商业气氛呢是相当的这个浓厚，不言而喻啊，就是说他这次的访问带来300亿英镑的这个投资协议，也为英国呢增加几千个就业机会。那么英国首相卡梅伦呢也说这个呢将是英中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有分析说呢习近平这一类的这个访问呢其实是用钱在买外交，他交到的呢无非是一些酒肉朋友，而在商议场上的饭桌上的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不是推心置腹共享理念的朋友。那么我想问问，首先呢是胡平先生，就是说这个呢是不是中共今后的在外交舞台上的一个常态呢？胡先生，
我想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之内，那么所谓金钱外交，以这个加强经济往来，包括经济援助，那么这些在内的这种外交方式，恐怕是中共当局的一个最主要的外交方式。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呢，当然一来除了这个经济利益本身之外，另外呢他也会间接的影响这些国家以及国际之间的一些政治关系。比如说那我们这次包括访问看得很清楚，正因为这个英国方面能够得到中国这么多的这个投资那么到头来呢他们就降低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这个批评的这个声音。他这里当然包含很强的这种政治这个因素在内，只不过呢它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实现。
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博士，我想看看您的看法，因为有分析说呢就是讲像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西方呢他是能够得到他的这个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手里也握了一些牌，那么像是这个西藏的牌、台湾的牌、南海的牌等等在内，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就是可以同时制约这个中方。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习近平的政府他在国际上将是怎样一个外交常态？
我想他这个目前这个对英国的做法有一点是要弥补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访美的过程中间，在所谓阅兵的过程中，在 TPP 特别是 TPP 这个对中国的一个不利的外交态势。实际上我们真正来看中国的外交态势的话是相当的孤立的，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赞成中国的立场的。 TPP 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习近平用了非常大的力量，就是对英国这个事情舆论造得很大，用钱用得很多，他某种意义上只有这样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的作用，在外交上希望能够给国内的人和国际上的人有一个印象，好像我们中国我中共也还是有外交上的朋友的。而英国呢，过去因为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被冷冻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他觉得他要弥补那段的损失或者是经贸上的损失，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双方有共同的需求，所以达成了目前这个状况。但是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个 短暂的情况，不是长远之计。
就是目前有这么一个交集点。那么另外呢，就是想讲到这个回到全球治理这个概念。那么全球治理呢，这个概念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来龙去脉？因为在此前呢，这个没有太多的听到这个说法。那么最近习近平是至少是提了两次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全球治理的这个概念。那么就说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想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习近平讲的究竟是代表他嘴里他说的究竟反映他怎样的一个内心的状况？就是说在这个外交内政方面是不是想提把他的这个姿态放得更高呢？
是，我想他这个东西有一点意图是在于打破或者说改变过去邓小平时代提倡的外交上的韬光养晦的做法，他希望能够参与一些国际事务。实际上呢，这也是中共最近些年来实际上相当长期的考虑问题的重心，考虑外交，就是说对这个目前这个国际局势、国际的这个基本秩序，我们是要去加入进去呢。实际上，他们后邓小平的基本的方针是要加入进去。大家知道，这个加入进去使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后来巨大增长。但是呢，现在习近平他们因为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对邓小平外交方针的改变，他想要所谓要改造国际秩序，所以说是他要用，因为他毕竟是和其他的国家的国际那个国际生态，也就是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合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在根本上他和这个国际秩序是有潜在的对立的，所以说他要所谓的要国际秩序也要我们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话语权去进入，而这个国际治理这个情况、全球治理这个话语，实际上是和最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包括国家的治理，这个 governance 这个词用的越来越多，就是治理的水准还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大家在这方面强调的不多，所以你看后来强调很多，所以全球治理这个也是在最近些年慢慢的觉得国际上有些事情要大家共同，一个国家单独不能解决，但是更核心的就是说要不要遵守目前的国际上的基本的秩序。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他在对外的说法和对内的说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最近美国刚刚访问美国的时候，习近平说的是中国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未来中国的一年是要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内部的事情，要做是国内的改革。而汪洋说得更明确，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们最内部，你邓政治局讲话就是国际秩序，他又专门提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叫不能由某个国家单独掌握，是明显的是针对美国的。所以他们是两套话语，是希望因为他们在国际上已经相当的孤立了，所以在国际上他做了放软的姿态、放低的姿态，但是在国内他要强调他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领导，强调他的所谓的话语霸权，所以在国内他和国外他是用两套的说法来做的，这一点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胡平先生，就是说您怎么看习近平为什么提出频繁的提出全球治理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反应他对中国怎么样的这个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刚才陈博士提到的这个习近平提到的这个国际治理，他对内对外的这口径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哪一种反映他的真实的想法和意图？胡先生。
我想习近平最近频繁提出关于全球治理的问题，那表明了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越来越想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所谓全球治理，我们知道因为当今世界还没有实现天下大同，那么联合国固然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它的权威性还是有限，它的执行力更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十年那么基本上都是这个以美国为主导啊。那么现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呢，那它不仅仅是要希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含义是呢，就是它不满意他反感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国际秩序和这个国这个全球的管理这个治理体制，他想挑战这个东西。 这点我觉得是他在一些内部，刚才陈规则先生也提到，在一些内部讲话中都谈得非常非常的明确，所谓两个一百年的所谓中国梦啊，那个雄心勃勃啊，但他对外讲话确实很，他调子变得非常不一样。就在前天嘛，大前天，前天，这个习近平接见，这个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还专门谈到说中国不想成为世界警察，也不是要这个，也不是要取代谁，也就把这两句话呢，恰恰就是真的他此前在这个国内讲话中所谈的话的这个做一种这个平衡，给人中，因为前头讲的话的意思非常明显，他就是认为这个国际这个全球治理体系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来来独断啊。那当然这个意思言外之意就是要挑战美国。那么现在他对外做出这么种姿态的宣示，显然是不希望外界造成这么种印象。但是他的实际意图呢，我想应该是以他这个内部讲话为准，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他也正因为他也感觉到国际社会对他这个意图是有所觉察，因此有很相当的警惕，所以才发出像前天和路透社讲话那么这么一种调门。
嗯，那么胡先生，我再问您，就是说习近平呢，他在谈到全球治理的时候，也谈到国际上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呢，这个环境的治理啊，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还有跨国犯罪等等。那么这样一些问题，您认为他在国内的这个治理水平是怎么样的呢？你有怎么样的评价？
嗯，那么恰恰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呢，中国国内的治理水平是相当的低。比如说这个污染的问题，那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建的时候，这个大概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污染大国。由于污染问题啊，这个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啊，它不是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完成的，它需要这个全球各个国家这个互相配合。因此呢，就尽管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很低，但是呢，如果你希望这整个这个全球在这方面的事情有所改进的话，你还离不开中国。所以我想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在目前这个全球治理体系中显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一方面，它的很多问题就是它自己的问题，它在自己在治理这些问题上表现比其他国家更为恶劣。但尽管如此呢，由于它的角色那么它太重要，国家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所以呢，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呢，还不得不和它进行一种合作。我想是它是这么一种双方的一个两重的原因。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齐先生，你好。
习近平管中国管好都可以，不用是管外国。中国的中国老百姓都很难，他社会很贫困，贫困率占大部分都是贫困。只有他们几个人有钱有势，中国老百姓特别难的生活说环境下，环境污染，人格没有人，当一个正常的人没有。
好，谢谢河北的齐先生。那么陈博士呢，我想请您回应一下。那么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是想挑战这个国际秩序，那您认为他所领导的这个中共以及他治下的这个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挑战国际秩序呢？
他觉得他慢慢的有了一定的能力了，当然就是说随着经济的财大气粗发展，但是目前呢，大家也知道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他现在是属于手鼠两端，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有某种不确定感。在这个时候他专门提出全球治理的问题，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也有大家知道也有国际上的因素。我刚才同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中国实际上国内的问题已经是非常大了，你自己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国的分量太重，人口太大，人口太多，国土太大，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所以说有些问题是必须要和中国一起商量来解决的，包括例如像环境问题不用说了，还有北韩的问题等等。大家注意，他就利用国际社会这个要求，这个需求来打自己的牌。例如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习近平比较的理性了，例如和南韩走得比较近，对北韩 他要发展核武去影响到这个亚太的稳定，实际上对中国也是极大的威胁，国家利益是极大威胁，采取了某种疏远的态度。但是目前他在国际上，特别在西方主流社会上遇到了阻力，例如在美国，例如在 TPP 问题上，他现在又重新对北韩摇起了橄榄枝，又开始，所以他是利用这些国际社会对他的需求来打他的那种牌，来表示自己的重要性，使得来玩这种平衡，使得像北韩的问题永远实际上不能解决，如果中国以这种态度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对中国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非常不利的。
嗯，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观察来看，西方世界是怎么看这个中国目前的状况？那么尤其呢，如果是中国他希望在国际上对他的这个秩序有所修改、有所修正的话呢，您觉得中国最应该解决哪些问题？就是说古人说一个人要首先得修身齐家平天下，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对，
对不对？
他就是说国际社会其实多年来，特别是西方主流的国际社会，我讲的是多年来对中国的要求，就是其实潜在的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说中国我们要帮助他，促进他的改革，促进他的变化，让他在经济上成长起来，让他逐渐的行为文明化，成为国际秩序，遵守国际秩序，进入国际秩序大家庭的一员。国际社会原来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发现他生长越长越大了以后，反而越来越对这个国际秩序采取挑战的不满的姿势，对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形成了某种冲击和挑战。所以最近些年来，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来，国际社会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或者是说有非常大的失误，使得中国在中共在强大起来以后，使得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威胁，所以现在才采取了某种和过去相对的不同一些的方法，要压迫中国，压力对中国施加压力，让他真正的遵守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所以这才是目前的所谓的国际规则国际治理这些话语的来源。
嗯，好，谢谢陈博士。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陈先生讲到的，就是国际社会最开始是希望通过让中国加入国际事务呢，让它发展经济之后促进它政治上的改变，那么陈先生说这个并没有成功，我想问问您，就您的看法是它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当然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带动政治上的变化，那么这种假定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应用在中国身上呢，那是尤其不适合。那么这里当然有个时间的区分，我们可以说在六四之前，那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它确实对政治改革对政治民主化都有所推动，而过六四之后呢，情况就倒了过来。那么六四之后，中国的那个经济改革，它不但不能起到这个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相反呢，它倒成了这个压制政治改革的一个理由。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年来，中共之所以这个拒绝政治改革，它很大理由之一就是说我们就是坚持原有的这种一党专制制度，所以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啊，它反而成了它的一个借口，成了它一个辩护。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他对国际社会一些公认的准则呢，也就采取了这个越来越强的这种这个挑战的态度，和这个经济的增长都有很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呢，就是过去国际社会那种假设呢，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发现呢是适得其反。那么所以才有现在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对中国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在我看来呢，迄今为止，那么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对待中国这么一种性质，所谓一种中国模式，还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种这个看法和一种比较长远的政策，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种种很矛盾的局面。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安徽的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这个共产党一党政治过来的话，是这个名声是名声在的。你看新疆、西藏还有香港问题，你看搞得一团糟。现在还对这世界，我看中国，我对这世界啊， 这个困难到哪里，可能腐败就要到哪里。
好，谢谢安徽的陈先生，谢谢您。您的电话的声音呢不是太清楚。嗯，对。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中国呢他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么同时他在国际上呢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孤立，那么他跟西方阵营显然并不是站在一个舞台上，那么他自己认为的想跟这个俄罗斯套个近乎，那么显然俄罗斯并不是那么热衷，那么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的这扩张呢也是相当的谨慎啊，很防范。那么另外呢，他想，您刚才提到他想跟北韩稍微走得近一点，那么其实北韩呢也是这个冷热不定啊，这个很难说清楚。那么中国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您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中国能够在国际上这个关系中呢稍微得到一点这个解套的局势呢？
我想最大的解套还是自身要立身正，就是说自身立身正是什么意思啊？要最基本的有些国际准则，包括国际的价值，就讲的所谓普世价值，你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如果你没有这个起码的尊重，即使你是一时利用经济收买得手，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你现在，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耀眼的一个刺头，例如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就是几乎没有一个盟国，中国在这周边的世界上，他自己周边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和他友好的国家。如果是真正私下底问起来这些国家的态度的话，所以这个外交是潜在，它是非常孤立的这个态势。而当然也和西方社会现在越来越主流社会越来越认识了这一点，现在开始做某种防范的或者某种遏制的那个这样一个外交态势有相当大的关系。我想这个关系就是所谓的美国的重返亚洲。大家知道重返亚洲，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的记恨这个政策。但是即使这个政策，大家知道奥巴马总统是所有的美国政府中间开始是最早对中国表示友好态度的，奥巴马又是最左的一个美国总统，但是他现在都已经忍受不了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想不管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是谁，一定是比现在的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而其他国家也会群起而效尤，因为习近平现在做的事情，包括中国往下的经济发展，他现在遇到了重大的难题，他将来有没有这样多的实力去花钱来买自己国际的这个安全，国际的所谓友好，这个是他越来越没有这个能力了。我想所以从这个方向，从这个前景来预测的话，我想中国不稍微的对国际的基本秩序，对国际的基本这个所谓普世价值做放低姿态接受一些的话，恐怕他要遭遇更大的困难。
好，谢谢陈博士。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在线上吗？
喂，我听到了啊。我请问两位嘉宾啊，这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就是世界秩序，每一个国家都有发言权，不是他美国一个国家能说了算的事儿。你们一再的吹捧美国，美国的所作所为你们敢说？他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们敢说吗？
好，谢谢河北的刘先生。实际上美国政府是几乎天天被美国的媒体抨击啊。那么胡平先生，我想请您做个回应。
我想那么美国所倡导的这种这个国际处理国际问题的准则，恰恰是一种普世的，根据这个普世价值提出来的。包括联合国的设置，那么都体现了这一点。那恰恰是让那个大国小国都有发言的机会。但是正像我刚才谈到的，联合国本身你的权威也有限，执行力也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一些大国就必然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所谓美国被成为这个世界警察，那么他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你可以想象，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是由美国来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必然这个世界警察角色呢，必然会落在其他国家的头上。那么可想而知，那么由美国扮演这个角色肯定比其他国家扮演要好得多啊。那么你现在中国提出这个一种挑战呢，它并不是要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些主所谓更合理的更符合普世价值的这种国际秩序，而是它对美国提倡的这种普世价值本身表示不满。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的务必要看得非常清楚。
好，
我还补充一点，就是说 中共现在也是天天口口声声的说要尊重二战留下来的胜利成果和它的基本的价值，就是说包括习近平也提到了联合国宪章，还有世界人权宣言。我们看这个世界人权宣言是中共自己承认的，而且你自己也加入了联合国的，这个东西是最主要的二战的基本成果和国际秩序。这中间就有中共所反对的七不讲反对的一些最主要的东西，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共产党的错误该不该批判、权贵资本主义、司法独立，所有这些他讲的七不讲的东西都是在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讲的，是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之权，例如新闻自由、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等等等等。他就是中共完全承认的这个东西，而且加入了这联合国的签了字的这些东西。这个不是说哪一个国家，这个、美国就不过是执行捍卫这些世界人权宣言的最基本的原则，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的他国家的利益来笼罩全世界，不是这样一回事情。所以那位听众他的问题是个假问题。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啊就说一个这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中国呢，它连这个基本问题就是一个新闻自由它都没有。这个我觉得啊，现在应该把这个新闻自由应该列入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一个正常国家应该不这样列入进去。总说这个日本它不是正常国家，我认为是日本是正常国家，中国它应该不是正常国家，对吧？你连一个新闻基本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没有，你而且可以把你的党的利益、党的这个权利作为这个国家这第一要务来执行，哪个国家可以在这个国家在世界它可以公开的宣扬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可以放在党的利益以后，这个可以说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这样一个国家。我认为这种做法、这种提法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又危险又荒唐的一种提法。但是呢，就是刚才那个河北那位先生，我感觉他很奇怪，他生活在这个国家，他还敢说什么？在美国可以说，正好在中国不可以这样表白，哪个可以？都给抓起来了，谁说谁就给抓起来，对吧？这是一个，我认为这以后世界上定这个不正常国家的标准，应该从这些基本的要务开始做起。
好，
这才是真正的不正常的国家。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为河北的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你好，我感觉呀，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往前发展，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它必须的就是走宪政道路，走三权分立这样的一个过程。像刚才那个河北那个刘先生，他肯定是一个五毛，他根本就不懂，他也不想知道，他是在误导整个就是中国的公民。中国现在叫老百姓，这本身就是有一个侮辱性的这种称呼，应该叫公民。公民应该享受他一切，他应该知道一些信息，但是整个中国都是被封闭的这个国家，中国的公民根本不知道国外国际社会对中国是怎么看的，对这个政府是怎么看的，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好，谢谢河北的吴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习近平他每到一处进行访问，像是俄罗斯、美国这一类，他都列出了一串长长的这个当地的西洋文学的这个书单子呢，表示呢他是博览群书，尤其是对西洋文学似乎是情有独钟啊。那么这个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对西方的这个理念呢似乎呢又是拒之于千里之外。那么这个反映习近平怎样的一个思想状况，他是不是自己在思想上也是比较混乱的呢？
我想他列出这么多那个书的清单，首先很多人都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看过这些书，或者是就是他的秘书为了这个显示他的博学，尤其是为了让他造访的国家的人感到这个有亲近感，所以特意列出这么些书单。因为我们从他平常的这个言谈举止以及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表现来看，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受到过这么一些这个民主的影响啊。 另一方面呢，我想习近平本人他思想的混乱和矛盾，这也应该也是个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个从他当年他早年的经历就可以很看得很清楚。包括他文革中也深受毛泽东这个文革的那种迫害的影响，包括他的父亲那么你可以相信他在文革的时候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对毛泽东是一种看法，对现行体制肯定看法和现在表现的是大不一样。那而过去这些他的经历呢，对他现在又不是毫无影响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那个在习近平本人的头脑中，在这些问题上一定是充满了矛盾。
嗯，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博士，我最后想问你，就是说您刚才早些时候呢谈到，就是说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发展中国经济的方法让它能够改变自己的政治体系，但是这一章呢显然是并没有成功。我想追问您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没有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原因，那么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一些方法来修补过去的这个不成功的这个经验呢？
我想国际社会还是要防止，就是说吸取二战之前例如西方各国，就是包括英国、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法国对像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当时是希特勒也是用了非常多的话来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他说的比别人还多，但是最后是发动战争。但是其他国家就觉得我只要把你安抚好了，好像觉得他做了一些姿态就可以了，最后没有发现他的这个，所以强硬的意思是必不可免的，一定要有强大的威慑性的后盾的力量来跟他说话，要劝阻他进入国际组织的时候才有用。如果没有强硬的一手，没有现在例如像刚才说的有些基本的有些对付的手法的话，中共是不会听你的那些道路的。所以说我觉得是强和软的两手都必须要同时的发挥作用。
嗯哼，总之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好的，那么习近平呼吁推动全球治理，中共是不是抛弃韬光养晦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座谈会获得习总致敬，道德是不是应该为政治推磨。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